www.goenglish.com.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9月28号星期三，被刺杀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星期二举行，数以百计外国政要出席。709被捕核心人物之一周时峰出狱回家，前司法部长傅政华秉承上意制造了假案。
我跟傅政华是同学，对他被判刑觉得感到惋惜，但是呢，同时也觉得法律毕竟是从长远来说，从历史上来说是公正的，所以说我觉得法律对他的审判也是一种回答。
美国汉学家林佩瑞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之三，谈中共对言论的控制。
习近平最近几年来加了直接的控制你的思想的一些措施，包括到处有摄影机在街上，这官方的宣传不是写得很模糊，让你怕自我审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日本星期二9月27号为现代日本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今年7月被刺杀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数以百计的外国政要出席了在东京中区的日本武道馆举行的仪式，这反映了安倍生前在海外广受欢迎的程度。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国际社会尤其是民主国家赞扬安倍的合作精神与友谊，他曾说这些国家应该一起努力应对共同的挑战。美国代表团团长副总统哈里斯星期一说，安倍留下了与美国友谊永久不衰的遗产。出席葬礼的印度总理莫迪称安倍是一名挚友和印日友谊的伟大推崇者。在日本国内，安倍的保守派遗产相对比较复杂，一些民众对政府为安倍举行国葬表示不满。日本通常只为天皇及其家属举行国葬，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日本人反对为安倍举行国葬，许多人抱怨这次活动的费用太高，政府估计这次国葬将花费1200万美元，比早前的估算高出很多。安倍曾领导日本走过一个复杂和历史性时刻，朝鲜的核武器研发取得重大进展，中国更明显地成为对美国领导人的世界秩序的一项威胁。安倍曾坚持认为日本应该更加强大以应对这些挑战，他是修改宪法的一名主要推手，这部宪法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日本后制定的。安倍还提高了国家的国防开支，扩大了武装部队扮演的角色，扩展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但是安倍的许多批评者说他让国家离战争更近，对于一个严格意义上具有和平主义防卫框架的国家这是无法想象的。他们还批评安倍尽管遇到很大阻力依然要推进自己的立法目标。不过设在夏威夷的太平洋论坛地区事务部主任罗布·约克说，如果不是他在华盛顿加入前的好几年就一直在努力协调的话，确保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地区合作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么成熟。安倍2012年再次担任首相时给日本带来了相对政治稳定，结束了平均每年换一个首相的6年动荡期。
中共当局镇压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709案核心人物、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时峰上星期五出狱回到北京的家中，此前他已经坐牢超过7年。他表示相信正义会战胜邪恶，周时峰获释适逢策划并且主导709大规模抓捕行动的傅政华等人被法院判处重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周世峰出狱的消息得到众多中国网民和各界人士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六9月24号中午与刚到家的周世峰通话，他表示感谢各方的关注支持。
对，我平安到家了，感谢大家的关心。
记者得知周世峰是从天津监狱被警方送回，当局不许家人前去接他。他表示需要居家隔离7天，已经接种过新冠疫苗，出狱前做过核酸检测。对于监禁期间是否遭到虐待以及是否考虑提出申诉，周世峰表示目前不便公开谈论。曾在北京大学研习法学专业的周世峰还向关心他的各界人士和媒体表示敬意。
我相信你们会持续地推动这个中国和人类的文明发展与进步。
周世峰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1995年执业以来曾代理过多起反农工人士受害案，并且在2008年代理三聚氰胺受害人控告三鹿奶粉生产厂家、三鹿公司等大案。他曾表示要建立中国律师维权基金，为各地受迫害的律师家属提供资助。周世峰领导的律师事务所成为中共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的709大抓捕行动的重点目标。2015年7月9号到10号，周世峰和律所的多名律师以及助理人员相继被警方带走关押，其中包括王宇律师一家三口，他的儿子当时还未成年，王全章、刘四新、谢远东、黄立群等。周世峰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于次年8月4号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官方公布的消息说，周世峰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周世峰被捕之后，家属为他委托的律师杨金柱也一直无法见到周世峰本人，并被当局强行解聘。709大抓捕行动牵涉面之广，抓人之多，刑罚之重，引起国际高度关注，被指为红色恐怖。至少280多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或者限制出境。丰瑞律所助理人员、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吴干在709大抓捕之前不久已经被捕。中国官媒新华社、人民日报、新京报、京华时报等媒体曾发表长文罗列周世峰及其律所的所谓罪证，其中提到周世峰为吴干和人民监督网的公民记者朱瑞峰专设办公室，让他们打着丰瑞律所的名义，哪里有访民的案件就去哪，借助他们的网络名气发帖炒作。朱瑞峰2012年在其创办的人民监督网曝光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正富不雅视频，牵出了一系列重庆高官因陷入色诱丑闻落马的案件。目前因709案遭到关押的还有吴干、民主人士胡石根长老和人权律师李玉涵。2017年的北京两会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曹建明在其总结2016年的工作报告中，有关国家安全的部分都提到了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709大抓捕案，以及周世峰和胡石根等人所涉及的颠覆国家政权案。由此可见，习近平当局对709案的重视程度。据多方面消息指出，709大抓捕行动是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傅振华策划主导，当时周世峰主持的丰瑞律所被列为重点打击的对象，而傅振华与周世峰和同期被捕的黄立群早年学习法律专业时曾经是同窗。具有讽刺意味的巧合是，被判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而且当庭认罪的周世峰刑满释放，适逢当年送他进监牢的主管官员傅振华连同孙立军都被判死缓，终生不得减刑，不得保释。关于傅振华、孙立军先后被判重刑，周世峰表示他对曾经得势一时的昔日同窗落得这个下场感到惋惜， 但这是一种因果报应的关系，他坚信邪不压正。周世峰说，
首先呢，我跟富正法师同学，这个对他这个被判刑觉得感到惋惜，但是呢同时也觉得法律毕竟是这个从长远来说，从历史上来说是公正的，同学这种一些友情也好，友谊也好，不能代替法律，所以说我觉得法律对他的审判也是一种回答，也是这个法律可能代表人民的意志也好，按照神学上说代表上帝的意志也好，这都是一种都是一个因果关系，但是我就说了，这仅仅是一个过程，一个傅政华这个被判刑，包括这个原公安部副部长、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宋丽君被判刑，这仅仅是反腐败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事件，它不是结束，而是继续，不会就此罢休，正义的声音，不会被压抑下去，正义的行为不可能被邪恶所战胜，正义永远是战胜邪恶的，无非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有评论指，重判所谓孙立军政治团伙，是中共二十大前清洗整肃公安司法系统的一记重拳。中共党魁习近平为震慑党内和公检法系统，以傅政华、孙立军等公安司法系统高官作为祭品，以加强控制刀把子，有可能把火引向党内高层。旅美政论家、理论期刊《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发推指出，傅政华和孙立军被判死缓，都说他们提供其他重大案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不知道这里的其他重大案件是什么案件，是否还牵涉更高级的官员？所谓孙立军、傅政华政治团伙一案的背后，是否会顺藤摸出更大的瓜，已经引起外界的密切关注。原北京知名人权律师程海曾经代理709事件中被捕的王全章律师，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傅政华和孙立军本来都是潜伏在体制内的犯罪分子，假如中国有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他们早就应该被绳之以法了，也根本不会出现709案。而709案就是傅政华揣摩秉承上意，为讨好习近平而制造的一起假案。程海说，
报纸披露的所谓犯罪事实来看，都是公检法违法，律师进行抗争，比如说周世峰、这个王全章还有王宇，主要的控罪事实就是他们在法庭上跟法院进行抗衡，然后如果没有法官的这个违法甚至是犯罪在先，律师不会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抗争的，因为律师呢通常都会希望自己的主张得到法官的支持，所以不会跟法院，如果他的意见能正常的发挥的话，但是这个事件呢，他就是把前面的都遮挡住，让你看到后面的律师的这个抗争，还让你颠覆国家政权。这个傅政华显然他是为了表功吧，来制造出这么一个轰动的案件。
程海认为709案最终会得到平反昭雪，他表示，如果周世峰提出申诉，愿意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程海说，
当然了，看国家整个的一个形势和走向吧，这个法治状况，如果搞得好应该会翻案，我觉得最终会翻案的，会成为一个无罪的案件。
程海本人因为代理709案涉案人员而被吊销律师执业执照，此后他一直以公民身份代理一些涉及维权的案件。对于正在临近的中共二十大，程海表示，他期待中国的法治建设能够出现实质性的改进，特别是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方面。程海说，
外部监督最主要的是官员财产公开，还有官员的这种提拔的一些的公示引进社会监督，才会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当然对二十大呢，我们希望它能够在中国的法治方面能够更进一步的推进，如果不推进，如果不改变，那以后像这样大大小小的孙立军、傅政华还会层出不穷，有很多现在已经在体制里面，就不过就是没有发现，或者呢发现了没有去把它这个绳之以法。所以中国你看 真正的走向法治啊，引进社会监督，这也是中国走向法治化的主要的一个途径吧。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面，靠自己内部监督，自己监督自己是不可能一个，不是一个监督吧。当然了，民众的觉醒，主动的来进行监督，也是推进法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俄罗斯在乌克兰四个地区扶持设立的政府举行的全民公投星期二9月27号结束。乌克兰政府和西方盟友们已经表示会拒绝接受这些伪公投。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白宫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星期一表示，我们与世界各地的伙伴们站在一起，拒绝接受俄罗斯将宣布的任何虚假的投票结果。他说，我们准备好与盟友和伙伴们一道对俄罗斯快速实施新的严重的经济制裁，作为对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吞并行动的回应。投票星期五开始，在一些地方俄军士兵们挨家挨户下令乌克兰人出来，在枪口威胁下投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每晚的讲话中说，乌克兰一些地方发生了激烈战斗。他说，顿涅茨克地区的战况尤其猛烈，我们正尽全力遏制敌军的行动，这是我们目前的头号目标，因为顿涅茨克仍然是占领军的首要目标。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动员30万预备役军人的决定是为战场上的指挥官们源源不断提供炮灰的认真尝试。
最新数据显示，严厉的清零防御政策以及房地产业持续疲软，严重影响中国国内需求，加剧经济复苏难度和经济的前景不确定性。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今年一到八月加速萎缩。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发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年度主要收入超过2000万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减 2.1%， 其中制造业年减 13.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年减 4.9%。 今年一至八月，中国41个主要工业行业中有25个利润下降，而采矿业的利润由于商品价格下跌，从一至七月的年增 105.3%， 收缩到一至八月的年增 88.1%。 国家统计局星期二没有公布七月和八月的单独数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说，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复苏路途举步维艰，除了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清零风控、房地产风暴等因素，加上缺电危机、消费者信心低落等干扰，经济前景充斥不确定。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也日渐增加。因为中国无论是向好还是向坏，都会给全世界以及周边地区带来重大的甚至是巨大的影响。作为中国语言和历史的研究者，美国加州大学和平分校特聘讲座教授林培瑞将分享他在研究领域获得的独到观察和发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对林培瑞的专访之三，由陆阳播报。
林培瑞多年来不仅研究由已故的中国作家写出的文字，而且也观察和研究仍在世的中国作家、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的学术表达以及日常话语。作为文学研究者， 他也总是试图用生动活泼的文学表现方式来展示他的学术发现。精细的学术观察和精致的文学表达相结合，是林佩瑞在20年前讨论中国共产党当局对社会大众和学者的思想控制的手法时提出了一个令众多学者至今赞叹不已的比喻，那就是知行吊灯上的大蟒蛇。林佩瑞显然为当年想出这个比喻而感到骄傲。由这个比喻出发，林佩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了中共在过去20年里层层加码的思想控制，也在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身上显示出来。其主要表现是到了美国也是害怕越过思想和言论的雷池，缺乏独立思想，缺乏探索精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采访林佩瑞教授记录的第三部分。林佩瑞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林佩瑞教授，在20年前，也就是在2002年，您在纽约书评杂志上发表文章，用知行吊灯上的大蟒蛇来形容中国共产党当局以一种无言的威慑来胁迫中国人进行自我审查，不要说出让中共当局感到恼怒、感到愤怒的话。自那时以来，知行吊灯上的大蟒蛇这种说法在国际间不胫而走。20年过后，现在大家回头看会说，哇，在2002年，中国的表达自由范围还是相当大的，中国人的表达自由还是相当多的。到了今天，您觉着您当年那个知行吊灯上的大蟒蛇的比喻在多大程度上还合适？假如不合适，您现在是否能够想出一个更合适的比喻来取而代之呢？
这我记得20年前，我想写一篇关于自我审查的问题，也不只是中国人，我觉得外国人也受到这种影响，因为有一种模糊的一种怕，我也不知道界限在哪儿，所以我因为怕我自己设计自己的界限，这种后来我就想到了这么个比喻。要是吊灯里有一种大蟒蛇不动，可是一直在不通过语言的威胁你，让你自己明白，自己审查自己，想到了这个比喻。你说不进而走是真的，我写的任何文章里头大概没有比这个走得更远的一个比喻。我觉得这也有点风趣，有点，因为大蟒蛇呀，英文里头我们说一种说法或者一种比喻能够不进而走，我们说 it has legs， 它能跑， it has legs， 所以我这个比喻 has legs 是真的，但是有讽刺意义的是因为大蟒蛇当然没有 legs， 我们本来画蛇添足是要加它的 legs。所以很多人问我这问题，我是不是觉得这种比喻现在还能管用？我觉得还能用。我觉得很多人，包括外国人，他不知道共产党具体的界限在哪儿，具体的威胁是什么，而心里怕就变成一种自我审查的工具。但是呢，我觉得你的问题比这个还要深刻，因为习近平最近几年来加了一种，哎呀，这直接的控制你的思想的一些措施，这到处有摄影机在街上，包括这官方的这个宣传，不是写得很模糊，让你怕自我审查，有时候是非常直接的，你就得这么想，你就是我进去你的脑子，直接控制你。这个跟大蟒蛇的吊灯里头的作用有一点不同，因为吊灯，大蟒蛇的作用还是尊重你自己的脑子的独立，你自己脑子自己决定界限在哪儿，自己决定赶到哪儿去。习近平的这种直接的更像是 George Orwell 式的直接到你脑子里头控制， 比这个蟒蛇还要直接的控制你。这个举例子不一定很容易，我自己脑子里头的例子是跟我在加州在这儿教的中国过来的学生的经验。20年前中国来的学生有时候对外国很好奇，很想学，有一种开拓者的心理。现在的中国过来的学生都是有一种我已经知道怎么想，我只是镀金过来的，我已经知道所有的答案。你让这种学生独立思考，用自己的脑子去打听问题，去探索，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最近这个学期，春天学期，我在加州大学开了一门4年级的学生的一个研讨会，应该是他们4年级的时候的这个结尾练习，让他们自己研究一个问题，自己独立思考，独立打听一个问题。班上有7个人，7个人里头有4个是中国大陆来的。哎呀，非常困难，让他们自己想到一个他本来不知道答案，也真的去不知道，也打听也去做研究的一个问题，然后一步一步找资料，然后找方法，然后推测，一步一步来，到最后把结果写出来，结果是个新的发现，本来不知道。这整个过程他不理解，很难让他理解。他对研究的概念是，你从正确的答案开始，你从正确的答案开始，然后找资料写文章，都是为了证明你事先已经想好了、决定好了的答案，是正确的。你是证明工作，你不是研究，你不是打听。这当然，也许这例子我不能说这个学生是，我唯一的例子，可是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他的脑子已经被控制。他已经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很难让他去独立思考。
那我想追问林教授一下，您刚才说的，据我理解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里，您发现来自中国的学生就学习能力而言，就学习态度而言，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您是这个意思吗？
比较明显，对，我不敢说一切学生都是这样，有的大陆来的学生他能够发现，我自己独立思考是能够做到的，也做得不错。本来的脑子不缺陷，脑子是好的，只是一种学习的经验方式是不同的，从正确的答案开始，而不是从一个问问题的态度开始，这个变化比较明显。还有个比较明显的不一样是，10年20年前的中国来的学生在班上讨论，他愿意讨论，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现在很难讨论。尤其是我们研究文学的时候，常常碰到一些共产党认为是所谓敏感问题，比如读张贤亮的50年代在劳改营里头的工作，那叫什么的小说？
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对，这种小说啊，10年20年前大陆来的学生感兴趣吗？在考讨论呢，他怎么写的？他为什么写？他描写心理是怎么描写？现在不说话，班上很难让他说话。有时候到个别到我办公室里头来一对一的时候说。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特聘讲座教授林培瑞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的3部分，谈中共当局的言论控制，由陆阳播报。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为你播报完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